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紧张局势升温，美国派战机赴中东；
共和党赢得佛州两个众议员补选；威州最高法院选举挫败；
俄尚无法接受停战提议，本周美俄官员将见面讨论；
多国关闭孔子学院，美国关注外国势力影响校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五角大楼周二表示，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向中东派遣更多战机，以强化当地军事能力。美国目前已经对也门进行两个多礼拜的轰炸，跟伊朗的紧张局势也不断的升高。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指出，过去一个星期左右，多达6架 B-2 轰炸机已经移动到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英军事基地。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尼尔在声明中说，如果伊朗或他的代理人威胁当地美国人员和利益，美国将采取果断行动保卫我们的人民。与此同时，在也门胡塞武装扰乱红海航行的背景下，美国周二宣布向中东派遣第二艘航母。白宫发言人提到，已经成功打击胡塞200多次。周三早些时候，据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里说，胡塞武装对航母发动新的袭击，这是24小时内的第三次。川普周一承诺，我们的攻击将继续下去，直到他们不再对航行自由构成威胁。
根据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川普政府1号开始在美国卫生机构大规模裁员，砍掉10000名人力。路透社报道，这次裁员影响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旗下的数个备受关注的机构，包括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一波裁员加上最近其他人员的离职，将总员工的人数从 8.2 万缩减至6.2 万，对精简臃肿机构的官僚体制而言至关重要。先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3月24号宣布，将撤回原本拨给各州用于公共卫生、心理健康与药物成瘾治疗的预算。纽约州总检察长詹纳霞4月1号与来自全美20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总检察长联合提起诉讼，指控川普政府违法，草率撤销超过110亿美元的关键公共卫生资金，要求法院立即终止撤销行为。
3月28号下午，规模 7.7 级的浅层强震袭击缅甸中部，多地建筑瞬间倒塌，一支至少有2800多人罹难，上万人流离失所。然而，受限于军政府对通讯网络的严格控制以及地震重创道路等基础设施，真实灾情仍然难以掌握。另外，受到强震波及的曼谷一栋兴建中的神迹大楼倒塌，据救援人员2号说，经扫描在瓦砾堆下侦测到70多人的人体影像。这栋倒塌大楼的工程是由中国中铁的子公司中铁十局承包。曼谷邮报报道，泰国总理贝东塔在1号的内阁会议后下令相关单位调查所有中铁十局参与的政府工程。泰国工业部长艾卡纳日前曾表示，他怀疑这栋大楼使用了不合格的钢材。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十项联邦研究资金已被叫停，据信这是川普政府针对美国大学处理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而采取的最新行动之一。此前，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已经面临类似的遭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埃斯格鲁伯在周二发布的校园信息中说，该校本周接到通知，包括能源部、美国宇航部和国防部在内的数十家联邦机构暂停对该校的政府拨款。埃斯格鲁伯说，理由并不完全清楚，但普林斯顿大学将遵守法律。美国教育部上个月向普林斯顿大学等60所大学发出信函，信中警告，如果这些大学不解决校园内反犹太主义偏见问题，那么可能会面临联邦执法行动。此外，美国教育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美国总务管理局周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这些机构正在审查哈佛大学价值近90亿美元的联邦合同和拨款。
冰岛西南部一座火山今天再次喷发，不断喷涌出熔岩和烟雾。附近渔村格林达维克的村民、居民和游客已经被紧急疏散，但空中交通照常运行。这是这个火山地带近年来地质活动重新活跃后的第11次喷发。据当地媒体报道，周二6点半左右，这个火山地带开始出现群震现象，有岩浆流出。到了9点45分，火山喷发正式开始。喷出的熔岩突破了格林达维克村附近的防护屏障。受此影响，村庄北部的一条热水管道破裂。无独有偶，前几天日本当局周日对日本西南部九州地区的新燃月火山发出三级喷发警戒，告诉民众不要接近，火山可能会爆发。
2025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周二公布，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3420亿美元的净资产重登世界首富宝座。福布斯说，尽管马斯克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管理川普政府的政府效率部 Doge， 但是他的财富仍然增加了1470亿美元，这要归功于他的火箭公司 SpaceX 和人工智能公司 XAI 在过去一年的辉煌业绩。即使特斯拉近期遭遇了抗议和股市抛售，但是股价仍高于一年前。今年的富豪榜排名第二的是美国网络科技公司 Meta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的净资产达到了216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他的净资产为2150亿美元。美国拥有创纪录的902名亿万富翁，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尚无法接受停战提议，本周美俄官员将见面讨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金融时报报道，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上架了几款流行的 VPN 应用，而这些应用程序的运营公司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存在关联。根据研究机构科技透明度项目的一份新报告和金融时报的调查，美国应用商店中至少有5款免费虚拟专用网络 APP 与奇虎360相关。尽管这些应用名义上是由不同的公司运营，但是实际上与奇虎360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奇虎360的正式名称为360安全科技，该公司因涉嫌与中共军方有联系，于2020年被美国制裁。美国国防部随后将其列入与中共军方相关的企业名单。该报告还指出，苹果应用商店里下载量最高的100款应用中有20款由中国公司拥有。报告警告，数百万美国用户可能在无意中将他们的互联网流量发送给了中国公司。
三星周二推出了首款搭载 AI 功能的波轮洗衣机 Bespoke AI Top Load Washer， 提供21英寸、24英寸和25英寸的三种规格。此前AI 智能洗涤技术仅应用于三星的滚筒洗衣机和烘干机。Bespoke AI 洗衣机可通过 SmartThings 应用远程操控，并搭载 AI 节能模式、AI 减震技术 Plus 和 AI 洗涤三大智能功能。AI 节能模式最多可减少 20% 的电耗。AI VRT Plus 技术能够根据地面状况调整洗衣机的运行方式，以降低噪音和震动。AI 洗涤功能可智能感应衣物重量、面料类型和污渍程度，并据此自动调整洗涤剂和用水量，同时优化洗涤漂洗时间和搅拌力度。比如针对娇嫩面料，洗衣机会选择低功耗模式，把衣物磨损减少最多 25%。 这款机型还配备 Eco Bubble 技术，提升洗净效果。其中 Bubble Storm通过电风扇式装置将洗涤剂溶解成泡沫，使它更快渗透织物，而 Dual Storm 则采用脉冲搅拌系统， 让泡沫与衣物充分混合，增强吸净力。
脸书母公司 Meta 正在加速研发一款新的豪华版智能眼镜，公司计划在新产品中加入手势控制以及用于显示照片和应用程序的屏幕。 Meta 计划最早于今年年底推出这款代号为 Hypernova 的带屏智能眼镜，作为替代 iPhone 等移动设备的关键一步。知情人士称，其定价将超过$1000，甚至可能高达$1300到$1400，但是最终定价可能要等到临近产品发布时才能确定。Hypernova 新款智能眼镜的价格大幅攀升，主要在于采用了全新的屏幕技术。产品搭载的单幕显示屏位于右镜片右下象限区域，也就是说，用户只能通过右眼向下注视才能获得最清晰的画面。据知情人士透露，第二代产品 Hypernova 2 已经提上了日程，计划于2027年面世的这款产品采用了双目显示系统，实现双眼显示功能，这标志着 Meta 向去年展示的增强现实眼镜愿景又迈出了一步。 Meta 发言人对此未予置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孔子学院已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美国川普政府关注外国势力影响校园，全美超过百间孔子学院已经陆续停止了运作。澳洲媒体一号报道，澳洲几乎有一半校园内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已经将学院关闭，请听报道。
近年来，澳洲政府忧心中共当局利用孔子学院来监视中国留学生，并推广有利于中国的论述。澳洲不少大学赶忙重新协议合约，并对该学院教学内容施以更多控制。澳洲广播公司一号报道，澳洲几乎有一半校园内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已将学院关闭。报道表示，目前澳洲仍有七所孔子学院仍在开放。不过，昆士兰理工大学表示，明年会进行检讨。自从澳洲政府两年前提到将不再允许孔子学院在澳洲设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六所澳洲大学关闭这所与北京当局有关的争议性教育中心。澳洲外交暨贸易部发言人说，外交部长已表明对大学机构的期待，也就是澳洲大学不应再设立任何新的孔子学院。而川普政府早在2020年首任期间就宣布，将管理美国境内孔子学院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代表机构，需依循使领馆规定运作。多所院校宣布终止公开招生课程的孔子学院。境外势力影响美国校园是川普政府长期关注重心。亲近川普政府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高等教育倡议指出，川普将孔子学院定位为外国代表机构，属于中共官方推动软实力的工具，引起联邦机构调查与国会立法。由于川普政府严格审查相关活动，2020年全美曾有118间孔子学院，至2022年，由于大学内部自行审查，已有111间关闭。不过，美国全国学者联合会2022年的报告指出，孔子学院虽然几乎在美国境内消失，却未能阻止中共官方游说高等院校重新包装或以新名称推出类似计划。于是，美国国家安全部曾于2024年9月10号通过了名为《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法案》，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金流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借此阻止中共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渗透。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共和党人帕特·罗尼斯和费恩一号在佛州两个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中胜出。不过，共和党支持的保守派法官薛默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法官选举中遭遇了挫败。请听报道。
周二，佛州首席财务官吉米·帕特·罗尼斯击败民主党人盖伊·瓦利蒙特，赢得佛州第一国会选区特别选举， 取代前众议员马特·盖茨原有众议员席位。在第六国会选区，共和党人费恩最终击败民主党人乔什·维尔，他将接替前国会议员麦克·沃尔兹的席位。沃尔兹目前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周二晚上异常激烈的选赛也被广泛视为是对川普总统就职头几个月表现的一次公投，对国会更广泛的权力之争具有影响。共和党的胜利为该党在众议院赢得两个席位，将他们微弱的五票多数席位扩大了两席。这场胜利使得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达到220-213。川普当晚向两位候选人表示祝贺。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事实证明川普的支持一如以往的远远超过民主党的邪恶力量，恭喜美国。不过当天在另一场选举中，威斯康辛州选民选择克劳福进入该州最高法院，维持了自由派4-3的多数席位。川普再次推动由保守派法官薛默竞选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法官一职。川普在社群媒体上称薛默是爱国者，而他的自由派对手是激进左翼自由主义者。由于这场选举将左右法院的平衡，马斯克周日亲自前往威斯康辛州为薛默争取支持。这场选战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司法人员选举。根据纽约大学布瑞南司法中心，候选人、政党与外部团体投入了超过$90,000。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不能全盘接受美国目前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提议。据报道，俄罗斯官员德米崔耶夫预计将在本周与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会面，寻求结束俄乌战争。请听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无法接受美国目前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提案，因为这些提议未解决莫斯科认为导致冲突的问题。两周多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美国的提议需要修改。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对普京感到恼火，并说如果他认为莫斯科阻碍达成停战协议，他将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俄罗斯官方媒体一号引用雷亚布科夫接受俄罗斯国际事务杂志的话说，我们非常重视美国提出的模式与解决方案，但我们不会全面接受目前的形势。川普最近表示希望普京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一号表示，莫斯科将持续与美方保持联系。虽然俄罗斯拒绝由美方斡旋的全面停火协议，俄罗斯一号表示已经完全遵守由美国斡旋的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协议。而就在美方试图促成停火协议之时，俄罗斯仍持续在4月到7月之间征兵。据传俄罗斯计划扩大军队规模。总统普京征召16万名年龄介于18到30岁的男子服役，这是俄罗斯自2011年以来征兵人数最多的一次。不过俄罗斯征兵办公室主任齐姆·梁斯基表示，新征召的士兵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参与俄罗斯所称的特别军事行动。与此同时， CNN 一号引述一位美国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俄罗斯官员德米崔耶夫预计将在本周访问华盛顿特区，与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会面，就加强两国关系进行会谈。他们正在寻求结束俄乌战争。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说对等关税周三宣布后立即生效，各国做好应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说对等关税周三宣布后立即生效，各国做好应对。
中共持续在台湾周围军演，欧美批加剧紧张局势。
美国司法部对联合健保 CEO 的凶手寻求死刑判决。
美国加强移民和入境审查，旅客或受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预计将于周三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与幕僚召开会议，审议 TikTok 出售案的最终提案。这笔收购案的目标是让 TikTok 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以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去年在两党议员支持下，美国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1月19号之前从 TikTok 撤资，否则将面临全美禁令。川普在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命令，给予 TikTok 的75天宽限期，延后执行这项法律到4月5日。周一，川普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 TikTok 能够继续存在。他先前也曾暗示，如果中共当局批准出售 TikTok， 他可能考虑略微降低对中国货品的关税。在过去几个月中，已有多家潜在的竞购者浮上台面，可能的投资者包括软件公司甲骨文和投资公司黑石集团。
随着川普政府加大对移民的执法力度，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也开始面临签证或者身份挑战。近期多起绿卡持有者在入境时被拘留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让许多人重新评估出国旅行的风险，甚至取消了行程。此外，外国游客入境美国也面临严格审查。从4月11号起，美国政府对计划在美国逗留超过30天的外籍旅客实施入境新规定。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告，所有计划在美国停留超过30天的外国人必须向国土安全部申请注册并提供指纹识别。近期已有德国和英国的旅客因签证问题被拘留或者遣返，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更新了旅行建议，提醒公民可能面临的风险。
美国国务院一号表示，已经批准向菲律宾出售56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显示美国加强对东南亚关键盟友的军事支持。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声明，此次军售包括20架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 战机，以及导弹、雷达、备用发动机等相关设备。美方表示，这项军售将通过改善战略伙伴的安全，反过来帮助美国。相信菲律宾将继续成为东南亚政治稳定、和平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菲律宾和北京存在长期的海上争端，并在南海与中方军队发生争执。美国根据1951年与菲律宾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一直在军事和外交上支持菲律宾，包括提供黑鹰直升机等装备。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近日访问菲律宾，宣布美方计划向菲律宾发送一套反舰导弹系统和高性能无人水面舰艇，用于这个月的旗舰军事演习。
美国司法部长邦迪4月1号宣布，联邦检察官将对路易吉·曼吉奥尼寻求死刑判决。曼吉奥尼被控于2024年12月份在纽约市谋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 CEO 布莱恩·汤姆森。邦迪表示，经过慎重的考虑，我已指示联邦检察官在此案中寻求死刑，因为我们执行川普总统的议程，制止暴力犯罪，让美国再次安全。26岁的曼吉奥尼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他被控在曼哈顿枪杀了50岁的汤姆森，他目前未获保释，面临州及联邦助长恐怖主义行为谋杀罪指控，他对州指控不认罪，尚未对联邦指控作出抗辩。
川普总统正考虑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军事装备出口的审查限制。这项命令将参考国安顾问麦克沃尔兹在2024年推动的 Tiger 法案，预计将为美国军工产业带来重大利多。据四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川普可能在近日发布这项行政命令，内容可能跟 Tiger 法案相似。 这项法案提议把武器转让的审查门槛从1400万美元提高到2300万美元，而军事设备销售和相关服务门槛则从5000万美元提升到8300万美元。对北约和美国亲密盟友的军售门槛也将进一步提高。如果行政命令的内容跟这项法案相似，将进一步松绑美国对外军售的管制体系，并削弱国会在武器出口上的干预权限。美国国防承包商像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科技和波音公司将从中受益。
美国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非法越过美墨边境被捕的移民人数降至历史最低，仅约7180人，远低于过去四年的月均15.5万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最终的数据将于近日公布。CBP 代理专员布洛雷斯说，边境巡逻人员获得了空前权限，可有效阻止非法入境并维护美国的安全。这一趋势与美国总统川普一月份上任后的强硬边境政策有关，包括实施全面禁止边境庇护。边境执法统计数据可追溯至2000年，在这之前的最低记录为2017年4月份。川普第一任期初期，当时逮捕人数是11127人，尽管川普执政初期逮捕的人数减少，但随后数月与数年内再度上升。移民逮捕数量通常被视为非法越境的参考指标，但是部分未被执法机构发现的非法入境案件无法纳入统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称，对等关税周三宣布之后生效，各国做好应对，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将宣布对等关税。日经亚洲报道指出，川普日前表示，根据对美商品征收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所计出的对等关税，实施对象为每一个国家。另外，对汽车和汽车零件征收的 25% 关税则将于3号生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估计，川普接连推出的关税措施，从全球对等关税到针对汽车和中国商品的税率，使得2027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有可能下滑 0.6%。 若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2027年全球 GDP 为127万亿美元来算， 0.6 相当于7630亿美元。不过，川普和他的幕僚声称，通过计出对等关税，进口关税将有机会取代所得税，成为主要的税收来源。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川普的关税计划预料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政府增加6万亿美元的税收。
美国即将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预期车价大涨的美国消费者涌向车行抢购自己喜爱的新车。据道琼斯通讯社和德国贝伦贝格银行的分析师估计，25%的关税可能导致汽车利润率下降330个基点，并可能影响到奔驰今年营业利润的35%到40%。市场研究公司考克斯汽车估计，受关税影响，今年全美汽车销量将减少70万辆，也就是卖出1560万辆。考克斯还估计，二手车会因为供应紧张而涨价，而且将持续多年，但不会像疫情期间那样价格疯涨。汽车价格到底将涨价还是维持不变，除了关税之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丰田公司已经表示无意涨价，业界预计此举也会影响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
衡量中国大型银行盈利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已跌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济放缓以及官方推动信贷投放都令中国的银行业承压。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六大银行近日公布的净息差，即银行存款付息和贷款收益之间的差额，均创下历史最低纪录。以中国银行和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六大国有银行，去年末平均净息差为 1.48%， 低于上一年的 1.6%。 该指标上一次超过 2% 还是在2021年。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周二表示，川普总统周三宣布对等关税后，将立即生效，与美国进行贸易的贸易伙伴们正在尽可能的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川普计划于美东时间周三下午4点在白宫玫瑰园仪式上宣布新的关税战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人对关税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敦促大家耐心等待总统的经济计划发挥作用。莱维特说，总统周二将与他的贸易团队会面，以敲定该计划。他还说，对等关税将在宣布后立即生效。莱维特说，川普的减税和放松管制计划将有助于降低通胀，或许可以抵消关税的影响。川普近日表示，对等关税将针对所有国家，世界各国和企业都希望川普的关税措施生效后能够为贸易谈判打开大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发表讲话，强调欧盟寻求谈判解决，但欧洲也有强有力的计划，将在必要时对美国提高关税予以回应。他告诉欧洲议会议员，欧盟委员会将在下个月提出建议，以消除一些壁垒，并防止出现新的壁垒。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二表示，伦敦正在努力与华盛顿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以避免关税打击。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比萨列·斯莫特里赫周二则签署了一项指令，立即取消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的所有剩余关税。墨西哥总统克劳尼亚·辛鲍姆周二表示，将有更多涉嫌毒品犯罪的嫌犯被引渡到美国。辛鲍姆总统在周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墨西哥对于美国的关税虽然不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墨西哥会采取行动。自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已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部分来自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品，以及钢和铝产品提高了关税。华盛顿还计划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和零配件征收 25% 的附加税。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在当地时间2号在台湾附近举行了第二天的演习。美国国务院1号发布声明说，中共对台湾的侵略性军事行动和言论只会再次加剧紧张局势，使这个地区的安全和世界繁荣面临风险。欧盟也谴责中共军演加剧两岸紧张局势。请听报道。
共军与台北时间1号发动环台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天回应中央社信件时指出，美方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中共不断升级的军事恐吓手段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1号早上针对这一情况向我做了简报，他们说总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重申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欧盟对外事务部1号则发表声明说，中共在台湾外围举行的大规模军演加剧了两岸紧张局势。声明提到，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就在共军东部战区4月1号组织陆海空军与火箭军等兵力声称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演训之际，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查获一名中国籍男性企图偷渡入境，随后四艘中共海警船进入马祖西引及乌丘水域。海巡署表示，偷渡案件与海警船随后押境，不排除与军演有关。与去年的军事演习不同，中共这次并未正式公布演习的名称，但外界注意到这次军演是在中共对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的批评不断升级之后举行的，也正值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亚洲访问期间多次谴责中共之际。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1号表示，如果邻近的台湾遭入侵， 菲律宾不可避免将被卷入冲突。他还示警，中共正试图渗透非国军队和其他机构。上周，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访问马尼拉时表示，朋友必须肩并肩遏阻冲突，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布劳纳表示，菲律宾将与美国盟友在菲国北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预定21号展开。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